造国民性跟改造人性不是一个概念，人性它是一个普遍性，就是不管是从康德还是启蒙运动，他讲人性、人的这个理性啊，这都是普遍性。而鲁迅谈的国民性是民族性，这是个特殊性，这个不要乱套。什么鲁迅的这个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这种反思，他不是要改造人性，跟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不一回事儿，这个烂个发这么多东西，你这跟鲁迅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没有。你拿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跟鲁迅来对比，有意义吗？你到处就弄一些什么，这个，哎呀，有些一家之言不过是了，这有什么能当依据吗？我觉得这个风吹麦浪，好多言论是很有意思的。哎，我觉得。我也看不懂他到底是什么，但是首先这个人性跟国民性是两个概念，这是要搞清楚。就是，这我们讲的人性是普遍人的普遍性，而国民性它是民族性，民族性是一种特殊性，这个不是一回事儿，不能说反思这个民族性就是改造人性，这个概念先不对。我别的我其实。其实都没指他就是发一些什么啊比较那啥的东西，我倒没太在意。印象是有点流行文化比较崇尚流行文化，不求甚解吧，我只是这样一种概念，这个感觉。就聊我一边吃饭一边听英语了，这个是一个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当你在争论这个问题，我想说几句，因为，大漠很多语音我也没听，因为大漠的观点我基本上都知道，他想说啥我也知道。因为这个麦浪提出的这个什么，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就是改造人性这个说法是跟马克思主义对比，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需要讲一下这个。人性、国民性与制度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是也是人类这个文明发展到今天，那么这几个因素到底是什么？哪些在起作用？我正好吃完饭讲一下，因为很饱也没法睡觉，讲累了正好听着那个深度睡眠的音乐可以睡一觉。希望自己马上就讲累了可以睡觉。首先，这个我是历来反对任何一种单一的、绝对的这个要素理论的，比如说制度、制度唯一性、唯一论呐、啊，文化素质、文化素质论呐、啊，这个宗教、信仰先行啊，我都是反对这种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社会制度的演化，它是很复杂的，你不能简单的用一个因素去否定其他因素，这个是。完全违反常识的，因为你要知道，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它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肯定要承认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你要做任何研究，你要抓住最根本的。那么，美国、欧洲跟这个其他国家的根本区别在哪？就是制度。但是，制度是一个结果，制度不是一个全部的因素。这个都可以抛掉。这制度为什么形成？就是为什么这个形成了美国这样的这个宪政民主体制，或者是叫做代议制民主制？为什么在18世纪在美国产生，是吧？这个是需要分析的。首先，我刚才说。麦浪他搞错了一个东西，就是鲁迅讲的这个民族性或者国民性，它不等于人性，知道吧？这是一种民族性，它是一种特殊性，就是所谓人性，就是启蒙运动啊，或者说后来这个大家发现的这个康德哲学啊，他谈的这个人性是指的人的普遍性，就是启蒙运动发现了理性的作用，那么。到了康德这走向了极端，他就唯理性，就是他除了理性，他其他都不承认。那么他的道德世界完全是理性构成的。比如说我们谈自由，康德的自由中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只有理性。理性、自律和自由是一个概念等于。
他是有点走向极端，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去讨论的，但是，这个启蒙运动啊，或者说整个人类的这个进步与对人性的发现，是完全不能分开的。就是为什么人类从中世纪这个走向了现代社会，那么我们又不谈后现代结构了，不谈这个东西。那么其中，第一个这个运动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是发现了古希腊的一些人文的东西，比如说雕塑呀、美术啊、建筑啊这些艺术性的东西。艺术反映的什么？反映的就是人性。它是对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反叛。基督教强调的什么？强调的是神性，它是抑制人的人性的。那这个人性其实，只要谈人性，就是指的人的普遍性，不是意大利人、法国人、英格兰人或者说荷兰人的特征，不是这样。它是指的所有的人共有的东西。那么文艺复兴这个走到后边，我们不谈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其实不是人性的，不是人性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是另一个概念。那么其实宗教改革，我们一般叫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一块谈。但是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复古化的运动，它是其实有点反人性色彩，是因为基督教的人性化导致的腐败，才激起了虔诚的基督徒的反感。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经济上的，就是各个这个我以前专门讲宗教的时候讲过这个东西，这个就比较复杂，我就不单独讲，就大概说一下，就是一些经济因素，比如说一些其他国家的其他这个公国的人不愿意向罗马这个天主教会去交这个十一税，因为这个税额很大的然后呢，他们就另外还有皇权跟这个教权的冲突。那么大的这个王权，比如说西班牙王室，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奥地利的，法国的王室，他们想控制教会，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需要脱离教会。但是像德国北部这些小公国的大公，他就没有能力控制教皇，他只有脱离教皇，所以他鼓励宗教改革，这是一个经济因素。宗教改革不是一个这个人性发现的过程，是一个人一个复归的过程。那么我们往后谈，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典型的人性的发现，它是发现了人类理性的重要性。那么你会发现，启蒙运动思想家不管是伏尔泰还是这个狄德罗这些人，他们首先是高度弘扬人性、人的理性的，当然，这个启蒙运动影响的后期的，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包括这个英国的这些思想家，洛克这个都是这样的，他们是弘扬人，一直到康德达到了顶峰。我刚才说，发现人的理性，人的理性是人的一个普遍性，是弘扬这个东西。那么，强化这个理性概念的是科学革命，科学是最严谨的理性思维的体现，当然也包括实验的观察，都是在理性指导下。所以，那么人性的这个发现是人类文明摆脱宗教束缚、摆脱中世纪这个思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度。所以，这个人性的发现不是鲁迅批判的国民性或者民族性。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个它两个不单是不相同，而且它是相反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西方这些制度要推广到其他文化中有很大的障碍，障碍在什么？就是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既要强调尊重文化的差异，同时要弘扬人性中共同的东西、先进的东西。这个在印度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化、一种习俗。那么英国人觉得这个太违反人性了，所以呢， 英国人就要废除这个东西，废除这个东西呢，他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抵抗，就是你不尊重我印度的文化。那么你要知道，特殊的文化中有些东西是值得尊重，有些是完全不值得尊重的，就是这种殉葬制度、这种陪葬制度、反人性的制度，对妇女的这种残害，包括中国的这个缠足，这都是文化中的糟粕，是需要剔除掉的。这就是我们说文化跟文明这个概念的不同，就是尊重不同的文明和完全接受不同的文化是两个概念。所以国民性是需要改造的，就是说国民性中或者说民族性中那些落后或者跟普世价值完全冲突的东西是需要逐渐的被淘汰掉，人类才能走向文明制度。如果像印度这种种姓制度不被压制，不被这个像这个妇女陪葬这种制度不被废除掉，那英国人在这点上非常强硬啊，英国的这个总督说。说你要坚持你的文化，我们大英帝国要坚持我们的法律，法律就是杀人是要追究责任的。我不管是谁来杀这个人，你只要是屠杀是法律是禁止的。大英帝国的法律是要凌驾于你的这个文化之上，而且它有强烈的自信人性基础，这就是一个文明和野蛮的一个分野。所以，埃登伯科这个是个矛盾的人。他在这个印度问题上，他就在这个美国问题上非常开明，在爱尔兰问题上非常开明，但在印度问题上就有点糊涂。他连续10年坚定地弹劾黑斯廷斯，说他不尊重印度文化，这个腐败。其实，黑斯廷斯是所有印度总督中最好的一个。是最文明的一个，他既懂印度文化，他也尊重印度文化，同时他也在弘扬英格兰的先进的制度在那，所以他最后搞得黑斯廷斯很狼狈。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制度，而且埃登伯科有个很错误的观点，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我们要尊重英国的传统，同时也应该尊重印度的传统。他认为大英帝国在印度不应该推行。当然，这个他大概的，他没有说那么明确，就他觉得应该整体的尊重印度的文化，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当然，他在法国大革命上犯的错就更大，而这个更大的错误，恰恰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在高度弘扬的东西，这就是我一直反对的。这是个题外话。那么我简单的说啊，那么。比如说代议制民主制，这个为什么代议制民主制不是好多人？我们首先民主和代议制，它是民主制是有两种，一种是古代雅典的民主制，一种是现代的民主制，它是两种民主制。雅典是直接民主制，而现代是代议民主，这是要分清楚的。好多人在诟病民主的时候，老拿雅典说事儿。实际上，南北战争时候，南方奴隶主就想构建一个雅典式的民主制，就是不给奴隶这个自由的这样一种奴隶制下的民主制。因为雅典当然那个时候就是奴隶制嘛，对吧？这是我简单的说。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谈代议制的时候，我们一般这个后期中世纪后期，他就抛弃了民主，他就认为民主是个贬义词，包括美国的开国先贤，他也话里话外的在贬低民主。他虽然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就是 "with the people"，以这个建立了宪法，但是他们处处在制约民主。他的设计中，对民主是极不信任的。不管是麦迪逊还是这个汉密尔顿这些人，这个我就不专门讲，这个都有定论的。美国的民主是逐渐形成的。首先它的制度设计代议制中是防范民主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到了中世纪后期的这个欧洲的代议制风潮，起来以后，它其实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是共和主义思潮，或者说你可以不细分的时候，这个从法理上是需要细分的。要专门的讲这个现代民主体制，我会把共和和代议之间的概念区别讲清楚。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合在一块讲，就是。 从罗马以后的这个，大家到了后期，包括英格兰的革命时期，大家推崇的其实没有人推崇古希腊的制度的，没有人推崇雅典的民主，他都推崇罗马的制度，啊，推崇共和制，所以出现了共和派，很少有人谈民主在那个时代，他认为民主是个贬义词。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代议制的典范或者最早的起源就是大宪章，对吧？1215年，英国的贵族逼着约翰王签了大宪章。大宪章的几个要点，一个是无代表不纳税，这个税收是国王是不能开征的，必须经过贵族会议通过，但那也不能简单说议会，那是贵族的议会会议。第二个就是不经审判，不可以随便关押公民，或者臣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法律下治国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不能随便去这两条是非常根本的，就是代议制产生的一个根源。就那么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就我们流行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最早的代议制或者大宪章不是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而是1188年。这个西班牙城市莱昂，他的国王克雷门特九世所召集的三级会议，就是什么三级会议呢？就是教阶，就是神权阶层，贵族阶层和商业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商业比较发达，就是城镇。代表这些各个这个简单的说就第三等级吧，像法国的对吧？组成的一个会议，那么他从这个会议来取得合法性，那么这个会议也制定了一个宪章，这个宪章其中就基本上大宪章的原则这都有一个无代表不纳税，第二个不经审判，不经法庭的审判，不能随便关押臣民。还有其他的一些条款，就是大宪章有的它都有，实际上它很早。这就实际上，我在讲好多我们国内的好多人在谈这个西方历程的时候，就会直接谈英国到美国，其实这个是简单化了。实际上，欧洲体制的这个现代化，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就是西班牙这些公国当时。莱昂、卡斯蒂利蒂亚等等这些，包括加泰罗尼亚，包括这个这些城市的城市中的这种会议，这种传统，也就1188年这个开的这个先河，这是一个因素。当然，这个最终它是失败的，因为它没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两个自由的理念中谈的，也是埃尔克在他的精神伪证中最近经常谈的，当然埃尔克是引证了我在两个自由理念中的观点，就是关于代表的身份问题，代表到底是一个 delegation 还是一个 representative 就是一个这个不同的角色，他们一直有争论，所以这个争论导致了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一直到美国革命才解决这个问题。代表是一个代理人，还是一个，也可以叫trustee，就是你是一个信托，受托人啊，因为在这个 representative 这个前面应该加一个 party，就是党派代理。党派代理其实跟这个 trustee 可以合并在一块儿，就是我在两个字的里面分的两种代表概念。这是法国大革命中犯的很大一个错误，就他没搞清楚，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实际上都是 delegation，都是代理人。你会发现开人大会的时候，他们会首先要提案，就到各阶层去征求意见，他是去传递这个意见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被选出来受托治理的人，就是 trustee，不是这种角色。所以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当然这是因素之一，就是。实际上，西班牙的这个代议制是不成功的，一直到 啊，法国大革命时期，荷兰有场革命，当然是被镇压了。这都是代议制的代表，都是代议制的这个模式。当然，还有一场运动，还有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历史上被这个忽视的，就是对现代的代议制的影响比较大，就是意大利的城市自治运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城市其实都是自治的，而且这种自治中非常复杂，还有这个穷苦阶层的反叛啊，这些因素都是对西方的代理，就是代议制有促进作用的。那么，直到美国革命，美国建立了这个代议民主制以后，逐渐的。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是解决了一个民主的落实方式，就是代议制，他以 "We the People" 为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法理来源，就是权力的最根本来源。但是在落实这个过程中，他是逐渐的，就是开国先贤对这个美国宪法的这个认知也是有个过程的，这里边。对人民在里边起的作用，他是逐渐认识到的。但是形式跟，注意他这个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因为在1776到1787年之间，这个殖民地发生了大量的事情，这些事情逼迫着大家去思考，为什么要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如果不这样，美国就无法存在下去。很多州呢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宾夕法尼亚的这个议会制。这个一院制，集权，这个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各殖民地中，因为它没有这个，没有了总督嘛，议会就成为这个权力，就是他们的议会就各州的议会都成为权力的核心。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混乱，就实际上就是。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因为很多西方的历史学家做了很精细的总结，比如哥登伍德的著作做了很精细的总结，只要大家去好好研究一下就可以。那么长话短说，其实就是说，代议制的这个出现不是一个仅仅是制度的一个比较的结果，是人性解放的结果，就是底层摆脱了君权神授的思维。有了这种共和主义的理念，而且人们逐渐的理性化，逐渐的学会了通过协议、通过契约、通过这个对话，通过和平的方式去解决纷争，它才会产生代议制。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性的一个发展，就是既要尊重个体，不再以这个共同体的单一视角去考虑问题。那么这样就不会简单从主权角度考虑问题，而且要从这个个体的角度、从公民的角度和臣民的角度考虑问题。第二个就是继续弘扬了理性，制度是由人来运行的，如美国的这样的制度也差点出大问题，那么何况你发现缅甸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其实是有很多人性的因素在里边，不是简单的光一个制度的问题。那么回到理论上讲，为什么说制度跟这个人性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可以从最新的政治哲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就说，这个共同体，这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一批具有理性和合理性的公民。平等的主体，去进行公共理性对话，在公共理性的这样个指导下，才能去找到一个公平正义的原则，然后在这个原则下去建构你的宪政民主体制。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那个就是空中楼阁，就是理性和合理性这两个。所谓合理性呢，就是一个人他要会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不能一天糊里糊涂的，自己的利益在哪也不知道，就是自私不要紧，你得知道你的利益所在，你有合理性，有 筹划判断能力，对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合理性啊。它在英文应该是这个 rational。还有就是理性能力，理性能力是指的你不光能够自我规划，还能够认可公共的规则，即使这个规则暂时对你不利，如果从长远来看，或者从整个共同体来看，它是公平正义的，你也要去接受，这就是理性能力啊。这个在这两个能力下，你才能建构一个现代民主体制。那么这就是其实回到我说的，那么有些民族啊，他为什么这个现代民主体制在那里生根发芽那么难？我们中国从五四运动，从这个晚清开始就试图建构现代民主体制，一直建构不起来，一直大家没有能力进行这种沟通和对话，就是因为缺乏这些理性能力。只要有机会，只要自己有占了优势，马上就掀桌子就可以，只要我的军事实力占优，我就希望诉诸暴力解决问题。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缺乏理性能力的一种体现。另外呢，就是鲁迅这个批判的国民性命是很多是没有合理性能力的，就是一个人他怎么样生存才是一个合理的生存。中国的文化中有很多因素，就所谓的阿 Q 这样的人，他是没有能力规划自己的人生的，他完全是在一个这个非常你可以想象阿贵他的这个思维和他的行事方式是完全没有合理性的，他不是这个，他没有规划自己能力，他完全是随波。所以呢，这个我就不具体展开讲，就是鲁迅批判的这个国民性，其实很多就是违反人性的东西。这些违反人性的东西，其实恰恰是，如果他占了主流的话，他就没法建构现代民主体制，就是你没有这个基础，你没有这个人性基础。那是不是说我就提倡说先改造人性？不是这个，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启蒙？我为什么说中国缺乏一个真正的启蒙运动？就是说你所有的人，包括这次美国大选，包括我今天上午还在另一个群看到议论我也没说话啊，有人语音议论，我说那个杜安林一直是挺败的。他挺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可能他对美国真的懂，一个是可能他就是想跟别人反着然后呢，这个我估计因为他可能主要还是认为我不可能懂美国嘛，因为我不在美国嘛，所以就肯定是为了标新立异。其实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他就是就有问题的，就是这个他就不是一个理性思维或者合理性思维，不是这种思维。他不是说当然他这个对我的了解是一回事儿，那么他首先去先入为主的去这么想问题，就是这个属于思维方法有问题。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么实际上是我们为什么这次美国大选大多数人都掉坑里，我没有做统计，但是我们应该都很清楚，像我们这样的群是非常特殊的。所以那个群的被踢掉的那个人群主还跟我说你那个群的人都很极端，他们不极端，他们很正常，是你们其他群的。因为我那个群一开始都全是反川的，一开始就反川，而其他你所有的群基本上都是大选以后能转过来就不错了嘛，对吧？所以大多数人为什么掉坑里，是因为我提出了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意识形态的原因，就是你的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对吧？你的意识形态就是保守主义的，就是川普主义的思维，你可能一拍即合。但是最根本的原因，为什么你持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而我不持有这样的意识形态？你为什么跟人类文明的方向是反的？是因为你的思维方法出了问题。我在另一期中专门谈了这个科学和哲学思维跟宗教思维的区别。其实宗教思维它就不是现代人性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理性思维嘛。 所以启蒙它不是要改造人性，它是要发现人性，它是要弘扬人性，它是要改造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中那些偏离人性的落后的东西。那么在西方，实际上就是神权思维或者落后的宗教思维，或者说阻碍这个理性、阻碍这个现代这个制度产生的那些东西。其实西方人用了上千年的时间，就是跟这些思维做斗争，慢慢的形成他们的现代思维，才建立了现代体制的。那如果我们不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不亲自经历一个类似于法国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西方的科学革命，因为我们啥都没有发生过，对吧？我们在中国既没有启蒙运动，也没有科学革命，所以每个人虽然他接受了一个结论，就是西方的。虽然也看到了西方制度的先进，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些制度工具，不知道怎么去思考这些东西，所以他缺乏一种思维上的人性上的一种更新。就是你用大清的思维，怎么可以建立起一个现代民主体制来呢？不可能的，对吧？所以那是不是需要去启蒙去改造？当然需要，但是并不是说先改造好了才能有制度，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制度其实一个非常好的启蒙路径，就是建立制度。这我一直坚持这个，我从来不坚持任何要素的先行，那么这个变革是最重要的。变革的过程，它本身也是启蒙的过程，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但不能把这些所有的因素割裂开，这就是，这个麦浪他的一个观点，说你不要试图改造人性，你就建立制度就行了。制度是人要运行的，如果一帮满脑子是糟粕的封建，这个，我说这个封建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是政治学上讲的这个封建，就是一个落后传统社会上的思维的人，你让他去运行现代民主制度，其实是没法运行的。所以这个才需要在建构制度的过程中，同时要进行启蒙、进行教育、进行这个文明的洗礼在这个过程中，你才会使用。或者能够熟练地使用这些制度、政策、工具，这个不光我们需要有这个过程，像美国这样先进文化，它也需要。美国现在也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其实我在以前的这个讲座中讲过，其实它就是美国的国民性问题。这个国民性恰恰不是人性，恰恰是违反人性的。恰恰是跟普遍性所有这个抵触的，就是康德讲的那个，人的道德世界，就是理性化的道德世界，恰恰是很多美国人所缺乏的。当然，我们不能强调康德那样的完全是理性化的，人性观。我们认为人的感性也是很重要的，人的审美啊，人的这个。当然审美在康德那是想象力了，都跟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感性啊，我的这个或者叫动物性的东西，它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不是说全部就这个抛弃掉。但是总而言之，人要有一个普遍性在里面，这个普遍性中那个值得弘扬的那一部分，这普遍性中它也有不值得弘扬的，人性的，你也可以说人性中兽性的部分，人性中弱点，人性的这个缺陷都是存在的，但是人性的光辉，人性的这个光明，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弘扬的，这恰恰是启蒙所需要提升的东西。包括那个国民性中那些，不管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还是非洲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印度的，国民性中那些 背离普世价值，那些违反人性的东西，那是需要去改造的。所以这个，我一句话总结一下，制度，当然是最根本的东西，但是制度是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制度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人在设计制度，人在运行制度，人在使用这个制度工具。那么人本身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就是文化是这个先进落后进步与保守这些分野就会体现出来了。那么，所以，当我们谈到制度，说制度一定有一个人性的根基在这，而这个人性，我们弘扬的就是普遍人性中那个好的一面，或者说辉煌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而要抑制或者说来尽量的这个在制度上不要去体现出这个这个某一个民族的那些违反人性的那些特殊性，也就是说，制度文化中落后的部分是尽量去抑制，然后去提升它的人性中好的一面，或者说，人的素质的逐渐提高，它是让这个制度的运行会更加良好。这个民主制度是不需要一个前提的，就不需要一个，就发展到目前的人性，就人的文明程度，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建立先进的制度，这是没有问题的。先进的制度一定比落后的制度更好，这是肯定的。就是现代民主体制代议制民主一定是最先进的，这个至少我目前还是公认的这个。但这不等于这个制度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民族中运行的一样良好。就是当你的公民素质比较高的时候，你的制度运行的就会好一些。比如说，美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缅甸这样的事件？是美国虽然有很多问题，虽然也有大量的川粉、铁川粉、大量的这个白垃圾，我用这个话是有点歧视，但是我还是大胆的用一下。有很多这个这个很蠢的人，但是美国的多数人还是素质够格的，所以他们接受大选结果，他们没有在铺天盖地的谣言下，相信这个。当然，这个与美国制度的惯性本身，美国制度的运行了200多年，这个本身的这种积累有很大的关系。在美国人看来，大多数看来说是推翻大选结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缅甸却发生这个事情，当然缅甸也不是多数人都认同了。首先，缅甸这个我那一期讲缅甸的时候提到过，它很重要的是它没有转型成功嘛，它的宪法是军政府订立的嘛。但是是这个现象，我们从结果上看，在缅甸发生而没在美国发生，是有需要去总结的地方，就是至少在这个精英层面上，美国比缅甸要好很多。所以才，大多数精英不会接受这些谣言，而缅甸却发生了军政府肆无忌惮的就公开的就不承认大选结果，而且把当选的这些人物政党全部抓起来。缅甸也在抗争了，缅甸整个国家都在抗争。明天我们的。我的言论视角，我准备开放式的跟大家讨论一下缅甸现在的局势。然后我不设任何事先的观点，那么根据大家的观点来进行讨论。因为形势发展到现在，这个是有很多需要讨论的东西。当然，缅甸上下缅甸到处都是抗议，这个也是一个说明缅甸人的素质也已经到了可以实行现代民主体制的时代了。只是个别的军政府倒行逆施，违反这个， 但是毋庸置疑，缅甸的政界或者说整个的国家的上层，跟美国的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制度跟人性、跟国民性它是都有关系的。而往往人性，好的制度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我就一般的讲人性，就是人的合理性、人的理性能力的基础上。而这个国民性或者民族性，由于不同的民族，它可能对这个宪政民主体制的适应能力，或者说，这个叫什么叫匹配能力，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我举的最典型的例子，印度的种姓制度实际上跟印度的民主制是不匹配的，所以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印度建不起宪政民主体制来。因为种姓制度太顽固，第二个是民主制度比较有生命力，它可以逐渐的改造种姓制度。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这个他们不是没有关系的。我反对一切单一要素论、单一因素论，制度决定论呐、文化决定论呐、素质决定论呐、什么信仰先行论呐、法治先行论，全都是反对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综合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制度肯定是核心，制度肯定是最根本的，燃爆点或者是它的触发点。如果制度没有更新，其他根本就谈不上。你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谈什么启蒙啊，谈什么人性的改造啊，人性的这个弘扬啊，谈什么法治啊，都是空话，你知道吧？但这就有点先有鸡后有蛋的问题，就是那怎么建立这样的制度？对吧？这又是一个，这是不同的问题。就是说，理想的制度运行下，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和我在走向这个体制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两个问题，很多人分不清，这是不同领域的问题。这个是需要大家多去思考，把它这些事情更复杂一些，而不是简单化抓着一点就是就可以否定所有的。这个都是错误的。手机马上没电了，我就充一下电，然后我也正好，吃完饭然后可以睡一觉，就先讲这么多呗。